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盼望每一次我们真的能够透过神的话，神的真道，让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能够扎根建立的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开始和弟兄姐妹思想一个新的题目，这也是司布真牧师讲道集当中和我们分享的，甘愿的百姓和不变的领袖。这是这篇讲章的题目，甘愿的百姓和不变的领袖。我们仍然来看一节的经文，在诗篇110篇第三节。诗篇110篇第三节经文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我们再读一次诗篇110篇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圣经当中呢，没有一节经文像这一节让我这么困惑的，不知道它的意思和关联在哪里。如果我们快速的读一遍，乍看之下它可能看起来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考察，你会发现又很难把这些词呢就串联在一起，或者是赋予它们任何可以理解的含义。我翻遍了我所拥有的一些释经书，我发现他们都是解释这个词的意思，却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对整句话给出一个连贯的含义。在看完过往的翻译和尽我所能发现每一种解释之后，我发现和刚开始一样，我是毫无进展的。马太·亨利是一个著名的注释家，当然也是最适合家庭阅读的注释书。他是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好像是在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甘心而来，你的少年人如清晨的甘露。他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他没有说这是一个正确的解释，这是马太·亨利的一个解释。我再读一次，在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甘心而来，你的少年人如清晨的甘露。那么他解释最后这一句，你的少年人好像甘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年少的时候，在清晨，年轻人要将自己献给耶稣基督。在清晨这个词后面有一个逗号，就是把句子分开。另外他不是说人们要乐意他们少年时像甘露，那如果按照注释者的解释理解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对基督徒说，他们有你少年时的甘露。直到我们彻底明白经文的关联之后，并且试图抓住诗篇的范畴，我们才认为找到了它的含义。即使现在我们把它留给你来判断，决定是否我们明白了圣灵的心，如同我希望的那样。这篇诗篇是一篇加冕诗， 基督要被要求登上他的宝座，你坐在我的右边，权杖被放进他的手里，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然后问了问题，他的百姓在哪里呢？因为没有臣民的王就不是王，如果没有臣民来补充，这个君王最高的称呼也是空的。那么基督要从哪里找到那个被他充满一切的这些子民呢？我们最大的担心不是基督是不是王，当然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他是王，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担心的是他的臣民，他的百姓。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主啊，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你的子民呢？当我们向心里刚硬的人讲道，向干枯的骨头发预言，我们的不信有的时候会说，我们在哪里为基督找到儿女呢？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那构成他的帝国的臣民呢？我们的担心都被这节经文给打消了。经文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从清晨而来，甘心牺牲自己。第二个应许，你的民多如你少年时的甘露。那这些认知被置于此处，为的是减轻神的信徒的一个忧虑，让他们看见基督实在是王，永远不会缺乏众多的子民。首先，这里是关于他百姓的应许。第二，这是关于基督本身的应许，他永远都是刚强、新鲜、新的、大能的基督，和从前一样。首先，我们要看看对基督的百姓所做的应许。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从清晨而来，甘心牺牲自己。这里有对时间的应许，当你掌权的日子，这里有对百姓的应许，你的民，这里有对性情的应许，你的民要甘心，这里有对品格的应许，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这里有一个形象，表明他们要以这样的方式出现，透过一个非常大胆的比喻，他们据说是要像清晨的甘露一样的神秘。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是神所造的。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他们要在清晨出现。首先，这里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应许。基督不是每天都聚集他的百姓，而是在一个特别的日子，在他掌权的日子。灵魂聚集不是在人觉得自己最有能力的日子。有的时候神的仆人讲到讲到一种自我满足的时候，这告诉我们自己好像有极好的口才能力，因此我们相信人一定会得救。但是没有应许说，在我们有能力、有好口才、好的讲道、有能力的日子，我们会看到人聚集到基督那里。也有一些时候，人们似乎在寻求神的大能，有听到的能力，但是也没有应许说，那个时候有令人兴奋的统治。在受造物看似有能力的时候，那一天是神聚集百姓的日子，那个日子是在你掌权的日子。换句话说，不是在牧者有能力，也不是在听众有能力的日子。那么神掌权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认为是在神倾倒他自己的能力在牧者身上的时候，这样神的儿女就借着牧者的讲道而聚集。亲爱的，有的时候永生神任命的仆人在讲道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张开嘴，让话语能够流通出来，他几乎不需要停顿思考，这些想法就会被注入到他的脑海当中， 在他讲道的时候，他会感到是有能力伴随着他的话语，他的听众也能够分辨。他们有些人感到好像自己正坐在铁锤之下敲打着他们的心，其他的人感到像真理悄悄地进入他们的心，杀死了他们心中原本所有的不信。以这样的方式，他们是不能够抵挡这个有福的大能，福音的能力。神的儿女常常会发现话语当中呢，是伴随着一种影响和不能抗拒的能力。他们之前听过牧师的讲道，他们对牧师很满意，他们相信自己被建造得益处，但是在那一天有一种特别的冲击力，好像每一句话都落在豪土里，每一击都打中了目标，没有一支箭没有射中灵魂的中心，没有一个音符不像耶和华亲自所说的，要么是从西奈山上，要么是从加略山上说的。你们从没有经历这样的时刻吧？当你站在或者是坐在神的殿中，从来没有感受过吗？那么这些时刻是神彰显他自己，乐意启示他的儿女，聚集他的百姓，使可怜的罪人心甘情愿。在每个罪人的心中也有掌权的日子，哎呀，是在有能力的日子里面。在我们会众当中遗漏了很多人，很多我们要为之哭泣的人，在数百人流泪忏悔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数百人稳坐不动。在一些人的心为喜乐而跳跃的时候，其他的人仍然却被无知的捆绑所束缚，沉睡在死亡里面。在神将他的圣灵浇灌在一些人的心里，充满到满溢出来的时候，要爆发出来，但还是有一些人是枯干的，没有一滴属天的滋润。但是神掌权的日子是在我们灵魂里彰显个人能力的日子，就像主对撒该说快下来的那一天。这不是人争论的日子，而是神无所不能的要在人心中做工的日子，不是智力启蒙的日子，不是单纯教导的日子，而是神要进入人心的日子，用大能的手扭转意志，转向他，他要按公义审判，想象力要按着应该样的样子来思考，引导全人都转向他自己。你可曾想过神在每个人心中行使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吗？没有能力会像他一样的。人能够命令瀑布凝固成一团吗？即使他们听从他的话，那么他所创造的奇迹呢，可能也没有神在人心中要求罪恶的洪水停止的那样一个神迹的一半大。我能够命令有火焰的烟雾的埃及那火山停止喷发，让它立即静止，但是我所做的也比不上神对沸腾的灵魂说话，发出火焰和烟雾，并且让它保持着。永在的神在使一个罪人离开错误的道路上表现出来的能力，比创造一个世界或者维持一个宇宙都要大。在神掌权的日子，神的子民必定愿意。亲爱的，我们也期待着耶稣基督在将来掌权作王的日子。我认为将来有一个时刻，我们中间最软弱的要像大卫一样，大卫要像主的天使一样。那时候即使将来到，那个时候每一个贫穷无知的牧师讲道要带着能力，那个时候每个神的儿女也要充满了对神的认识知识。我们期待那个幸福的日子，那个时候基督要来，使对神的知识快速的传扬，要覆盖全地，就如同水覆盖海洋一样。我们经常用这样的话题来振奋自己， 如果我们现在是徒然劳力，白费力气，那也不是长久的，因为那个日子要来，那个时候圣灵的风要吹满教会的帆，他要迅速的前进，那个时候牧者的软弱的手要像挥舞着圣灵的宝剑的基督徒勇士的手一样有能力，那个时候基督的每句话都要像道出的香膏一样在罪恶的世界散发香味，那个时候我们不会再讲一些毫无果效的道，如同雨雪从天降下不会突然返回，而是要浇灌大地的，使其生根发芽，它要为神的荣耀结出果子，那果子就是毁坏偶像，推倒一切的假信仰。幸福的日子就是掌权的日子，所以基督徒啊，你为什么不为此祷告呢？你为什么不求神赐他百姓能力，使基督快来，发现他的百姓是甘愿的呢？然而这句话呢，还有另一种的翻译。加尔文对这个翻译是这样的，在他们军队集合的时候，就是在检阅的日子。你有的时候会说，哎呀，如果发生一场大的战争，那里就能够找到为基督作战的人。我们听到一些胆小的信徒说，哎呀，我担心如果逼迫出现，会发现很少人愿意继续为真理而勇敢站立，很少有牧师会勇敢地站出来维护基督的福音。但是信徒啊，不是这样的，在神招聚的军队的日子里面，基督的百姓是心甘乐意的，神从来没有打过一场仗让他说我没有储备足够的士兵，神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艰难的战争是他的军队都不够用的。先知曾经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18-21节的经文当中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神有足够的人来打掉脚，并且建造他的殿，他有四个匠人，他有合适的人准备做好他的工，因为匠人预备好了，当战争临近，神也一样会找到属他的人，当打仗要开始的时候，神会找到为真理勇敢的人。所以永远不要害怕不能够照顾好他的教会，在行军的日子里面，你的百姓甘心牺牲自己，你是否在进行崇高的事业呢？你是否说，这里有向世人传福音的伟大事业，我们要到哪里去找人呢？答案是在行军的日子，你的百姓甘心牺牲自己。一些主日学的老师往往在教会里会抱怨，他们不能够找到足够的人去装饰这个侍奉。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神的百姓，因为神的百姓在行军的日子是心甘乐意的。我们抱怨没有牧师去传福音，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们没有彻底的被主的灵所充满，因为神的百姓在行军的日子需要他们的日子里是心甘乐意的，他们总是有乐意的心，预备好去战斗。他们不是说我必须询问一下血肉之躯，不是的，有旗杆神的士兵就上去，有战争他们的刀剑都要拔出，他们立即就预备好战斗。在神行军的日子里，他们总是做好准备的。所以亲爱的，不要害怕斗争，不要害怕进取， 也不要以为银子和金子会被扣留。圣经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所以不要认为不管你的想法有多大，你都会在其中失败。在神需要他们的时候，神的百姓会甘心情愿的前来。我们坚信这一个真理，但我们必须等候神的日子，我们必须祷告祈求神的日子，我们一定要盼望他的来到，我们必须为他劳力。当他来到的时候，神要看到他的百姓如同他们应该的那样，就是心甘情愿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这里有对百姓的应许，在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甘心牺牲自己，不是别人。这里的应许是基督总是有一群的百姓，在最黑暗的时代，基督总是有教会的。若是更黑暗的时刻要来到，他仍旧有教会。以利亚，你的不信是愚蠢的，你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索我的命。以利亚，不是的，在那些洞穴当中，神是有先知的。50个人藏在一个山洞里。不信的基督徒啊，你们也是如此。有的时候你会说，只剩下我一个基督徒。那，如果你有眼睛能看见，若是你能够再行一段，你的心就会高兴地发现，神其实不缺乏属他的子民。发现神在各地都有家，这使我们心得以振奋。我们不用去各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一些真正热心爱主的人，祷告的人。感谢神，我可以说，无论我去到哪里的教会，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有几个人为以色列叹息悲哀。在每一个教会都有被拣选的队伍，他们全都是热诚寻求的人，预备好接受他们的主。他们向神呼求，求神让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复兴他们。不要太过难过，神有一群百姓，他们现在就乐意在神掌权的日子要来到的时候，不用担心百姓。信仰可能会处在一个低潮当中，但神的船从来没有在这样的低潮当中搁浅，可能一直就是这么的低，但魔鬼永远不能够走干地越过基督教会的河流，他总是发现有丰富的水在河道中流动。神赐我们恩典来照顾他的百姓，相信在各地都有一些属神的百姓，因为应许是在你掌权的日子，你的百姓甘心牺牲自己。
终于为我好爱你，为你放下我自己，亲近你，敬拜你，每天寻求你，终以为我很愿你，献上一生服侍你，没有结果却抱怨你，付出了都没有意义，是你的爱开启我眼，让我终看见内心深处充满骄傲，尚有许多苦痛忧虑，耶稣你却用你宝血洗净我的污秽，叫我谦卑到你面前，再次为神奉献，用我双手服侍你，回应你爱的拣选，若没有你赐予恩赐能力，我什么都不能做，用我口颂扬你名，你的爱释放我灵，你爱的同在使我重新得力，为你无悔献上自己，将
那今天呢，我们这篇信息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会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甘愿的百姓和不变的领袖。我们相信在神掌权的日子，在耶和华掌权的日子里面，我们神的子民一定要被兴起的。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我们继续的来收听。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